邮件的内容就在标题里，说的是八姐为啥每天吃完晚饭还会饿，每天晚上十点你会饿吗，有没有早上被饿醒过。我们就在这看好了，哎呀算了，暴露他的邮箱就暴露吧。就这样，这样，这些同学写那个标题也是，写完标题就舍不得再复制一下到下面去啊，哎，难受。就说为啥每天吃完晚饭还会饿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吗？晚上十点会饿吗？这些东西其实看你吃多少。我晚上十点是不会饿的，因为我一般吃完饭，大概我每天六点半到七点钟吃饭，到十点的时候还不会饿，虽然我吃的少。一般来说，在生物学上面说是四到六个小时就会饿一次。如果你们在像你们我们直播间的大部分群众，大部分观众也不是群众了，这说的好像我好像是干部一样的。就我们直播间大部分观众应该是介乎于15岁到25岁之间，而男孩子发育比较晚嘛，如果他们在15岁左右的话是挺饿的，就是在长身体的阶段。以前有一个说法是说男孩子在发育阶段一直要持续到20岁，好像是这样，说是男孩子在20岁之前都会长高，就说直到20岁为止你都在一直在长高，但这是骗人的，是吗？很多同学到高一之后就不再长高了，我以前也信过这种，是吗？说女孩子在18岁以前都会长高，其实并没有，看看自己爸爸妈妈的身高，你自己差不多就心里有点数了。但是虽然说我们不再长高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会不停的长胖嘛，所以这就是我们饿的原因。你要维持你的体型，你就要消耗很多能量，你就会饿。像我们这种小身板啊，需要的每天需要的热量其实也不多，可能就2-3千卡吧。我算过那个，就现在不是很多那种帮助瘦身啊减肥的网站，帮你算一下每日的活动消耗，就那种你输入你的年龄，然后那个身高体重，他就可以给你算出来。你假设你每天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大概要消耗多少热量？我大概是2000左右吧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不多。像你们这种，个子又高，是吧？身材又壮的，估计3000起。你们平时会饿很正常，说明在长身体。早上被饿醒过，我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了。他问我早上有没有被饿醒过，因为我早上一般来是说来说，你就是中国北京时间的早上，我一般是没有睡觉的，还没睡着，所以我就也不存在饿醒，我只是饿得睡不着而没有饿醒过。谢谢，好奇怪呢的飞机。我一般是下午被饿醒，我说啊不行了，我从睡梦中醒来。我在饿醒之前啊，我还会做很多梦，梦见我在狂吃，然后还应该可能这是就是我磨牙的原因吧，是吧？在梦里梦见吃很多好吃的，然后再醒过来。谁说我1500就够了？你是不是输错了我的身高啊？还有年龄？你们这些人不要搞事情啊！我今天我去那个，我在化妆的时候看见六六参加了那个节目嘛，就是一个讲述他一生的节目，好可怕啊！那主持人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板子 KT 板，然后标出来哪一年。哪一月哪一日六六出生，六六一看就崩溃了，说啊你们怎么这样呢，就是这怎么公开暴露女主播的年龄啊，这个节目我再也不要去了，就很过分。我怎么知道自己磨牙，同学告诉我的，谢谢梵高的飞机。我住了很多年的女生宿舍，同学说我要磨牙。谢谢频道的神，谢谢花，谢谢频道的神，谢谢花落宫廷错流年的飞行。 但磨牙不是很严重，会有一点点吧。据说有，已经说，据说也可能是因为神经焦虑，就会有点磨牙。其实，哎呀，磨牙不是因为蛔虫啦，蛔虫只是可能造成磨牙的一个小原因。现在，不要怕我恶心啊！你们提到这个话题的，说现在食品卫生都做得比较好了。像我妈小时候啊，就经常碰到蛔虫，她说很可怕，就是。你们知道我妈小时候嘛，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当然现在也是，大家都不富裕，然后有时候还得去公共厕所上学，不是公共厕所上洗手间，然后那个公共厕所里面没有门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时候全小区的人都在那个公共厕所上厕所，然后又没门儿，后面的人就看着前面的人拉。随便拉什么是吧，就等位嘛，对吧？就跟现在那个就是去下馆子一样，要等位，等蹲位。有时候后面的小朋友就会发出惨叫，就说哎呀，你在拉什么，你那个你屁股下面有东西在动。他们我妈就是小时候有很大的心理阴影，就是说她说在那个公共厕所里面看见前面小朋友正在便便，然后有虫子是吧？而且很可怕的时候，他说那时候我看见他就蛔虫钻出来了嘛，然后他就小女孩嘛，就啊就跑出去，然后那边说不要跑，哪里跑，回来。然后他说你帮我把它逮，帮我把它拿出来。哎呀，这段情节太恶心了。我妈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是说不要听，太可怕了。好，我也就不继续说了，大家应该有画面了，对吧？现在第一是那个食品卫生做的比以前好很多了啊，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，所以大家可能得蛔虫病的几率也小了很多。而且现在那个蛔虫药啊非常的先进，以前那个蛔虫药是那种就是说用内力把它逼出去，用药力把蛔虫逼出去，这就很糟糕，因为等于是赶出家门，但是他没死。现在的蛔虫药就非常的科学，直接把它打死在肚子里，然后你就吸收了，所以就也不存在那种我妈小时候的惨案，知道吧？以前是那个打不死的，就以前那个叫宝塔糖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以前我就幼儿园的时候说会从下面出来。郎总，你多少岁啊？我看你很年轻啊，你竟然说出一些让我觉得对你印象，其实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说蛔虫在肠道里，它活着的时候就不被吸收，然后它如果它被打死了，就被压，东西是根据它的生命力存在的，是吧？就是 AT fiddle 就 AT 立场一样，就是它必须有来，就那个被吸收了，是这样吗？哎，
公，哎呦，这是一张照片。
发姐，我是一个小基佬，定很迷副照。发姐如何评价基佬交友审美呢？阿婆说是2017最好听的歌。我们来看，做好准备了吗？你知不知道673-73是一个社会影响力非常大的直播间，就是上至那个上市公司 CEO， 下至几十亿人面前出柜了吗？谢谢。ENRIQUE1129的小男孩长的样子，还行。稍微有一点点地包天，但是中国人牙不好其实很普遍，还行吧。还有美人尖呢，你看这个他那个 发际线是一个桃心儿，就像那个白娘子那出一样，这是你看这个叫美人尖美人儿，但我有点担心他是把自己室友的照片发出去就大仇得报。他说他1米65，55公斤，作为男孩子来说，这个身高还是这个身高体重是蛮 fit 的，就比较合适那种。但是现在基佬都喜欢高个儿、肌肉壮丁，真的吗？我以为是那种很多人会喜欢小个子、皮肤白白净净的零呢。是啊，我觉得165、110斤这个体重和身高是比较匹配的。如果他说他1米65，但是有140斤，那就有点胖了。110斤对1米65来说是比较 fit 的。矮不矮？我165太矮了，我肯定不会这么说呀。相见何太急呀，我有什么立场说人家矮呀，是吧？165啊，反正比我高，我是不会这么说的。我还是怎么心里有数呢？怎么了嘛？就3级残废了？哦，你很高，你有好高吗？你有2米几吗？而且人家都说了是吧？虽然个子不高，但是我是个基佬，我本来就是想来找男朋友的，个子高了不好找男朋友，真的。啊，这是水黄，不是吧？水黄比他瘦。我觉得看上去还是挺活泼可爱的一个小伙子，喜欢他的可以联系他一下。但是在武汉，人杰地灵，不知道燕燕喜不喜欢。哇，老谭你怎么应聘了？你也是基佬吗？下一封邮件。你老谭，你应聘失眠不会伤心吗？我以为你们俩已经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了呢，毕竟也在汉庭过了好几天了。啊，这个邮件也是带照片的。哎呦，发姐打个分儿，哎呀，这不是好像We are young， 谢谢安的这个酒可以吃的飞机。怎么就打零啊？人家又没说是基佬。我觉得就正常长相，没有什么好不好的。但是这个眼镜真的不要，眼镜有点傻了。你们还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，就是。眼睛小的同学啊容易有抬头纹，对吧？是真的吧？对吧？就我们这种眼睛大的同学呢容易有鱼尾纹，眼睛小的同学就容易抬头纹。你看这种眼睛大的同学呢容易有鱼尾纹，眼睛小的同学就容易抬头纹。你看这个额头那个眉毛多用力啊，是吧？大家都要注意这个一点，这样很容易长皱纹的。他其实很年轻，看十几岁，稍微有点奇怪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其他的地方都是一个很普通，就是五官端正的小伙子，就是这个唇色太粉了，就看上去他也不像是用了什么磨皮啊美颜，但是就嘴巴非常的粉嫩。这一张也是，我都想问他口红色号了。这张也是好粉啊，为什么这么粉啊？你看我涂了口红还没他粉的，有时候感觉嘴巴保养的不错的，其他没啥。 整个照片也干干净净的，除了这个墨镜不该戴以外，没啥不好。你们这些笑人家，你以为你很帅吗？发妈妈一定要点我，我可能是673733的颜值担当，哈哈。谢谢亮小小朋友开通的骑士。
哎呦，
看你直播两年了，特别喜欢你唱歌，么么哒，继续一直支持你，加油。我操，好像有点帅啊。这个打扮比较时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像是有点帅啊。这个面相让我想起那个什么，就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叫什么东来着？那个字怎么念呢？叫金东吗？就那个贺涵啊。对，贺涵有点像，有点帅，有点帅。哦，这张有点稍微 gay 了点，这张还是蛮好的。这狗狗感觉不太配合呀，这个表情。是挺帅的，稍微这张这表情 gay 了一点。不矮吧？你们怎么看出来矮的？这么看也不矮啊。你看这个，稍长得普通的小伙子，你们说零分滚出；长得好看点的小伙子，你们说 gay。谢谢好奇怪的飞机。怎么说呢？我看你们的反应，我就想说，以后长得帅的那个，麻烦就不要再发邮件来了，给我们的观众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们这个邮件环节是带给大家欢乐的，不是让大家受伤的。你帅你好的了，我们就默默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不好吗？知道你很棒棒就行。帅哥滚出去。谢谢沈大灿的高级数学。还行，但是就是不利于直播间的健康快乐成长。谢谢沈大灿的高级视频。发姐请教一下，发姐你好，怎么打姐你好啊？打雷吗你？发姐你好，我是广东人，我是这个暑假才开始关注你的，那不是才十几天，现在正在和家人在外面旅游。其实我想跟发姐讨论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过完暑假就是高二，所以我们学校高一的第一个学期是还没分科的，所以那个班的男女生人数比较平均，而且那个班有几个之前是同一间初中，而且比较活泼，所以交流起来比较愉快，跟班上女生聊得还不错，起码可以开起玩笑来。问题就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文理分科了，我是理科班的，所以班上女生只有9个，其实也还好了。但是最后一个学期过去了，我跟现在班上的男生都混熟了，还一起打打闹闹的很愉快，但就是没有跟班上的女生交流过，就只有一个而已。所以这该怎么办？我是体育生，平常放学时间都去训练了，晚修才回班上， 我想问这怎么办，是顺其自然吗，还是我的问题？我身高1.85米，体重95公斤。我靠，你什么体育生啊，不会是相扑吧？你这是练举重吗，还是练铅球啊？怎么装？190斤的体育生应该是就推铅球的吧，相扑可能稍微过分了一点，相扑可能都要200斤一起。其实我觉得真的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啊，是吗？你看你们那个就分文理分科了嘛，理科班女生比较少，这很自然的事情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一般女生啊擅长感性思维。你与其在9个女生里面非得选一个来交往啊，或者选一个来成为闺蜜啊之类的，其实竞争很激烈，不用勉强自己。你不是跟男生关系挺不错的吗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顺其自然吧。我看你身高1.85米，体重95公斤，其实我觉得这个体型啊让我想起一个明星叫做比利，你不知道你认不认识。我觉得可以多跟男同学相处一下，或许能获得更多的人生感悟呢。而且你是运动员嘛，对吧，身体又好，吃嘛嘛身体。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就有感情了，不一定非得热脸贴冷屁股的去找那1/9的女生。听说军营和运动员里面 gay 的几率高一点点，可能就是没办法天天跟男人混，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了。运动员都不胖的，他们就壮。一般来说天天运动天天训练的话胖不到哪儿去，除非你真的是相扑运动员。中国好像相扑运动员应该是特别稀少的吧，其他的运动员都是就只能说壮不能说胖。大家都知道就是肌肉啊比那个脂肪呀要重很多，就同等体积的脂肪和肌肉的话，肌肉比脂肪要重10%来着，我得给忘了。肌肉的那个体积比较小嘛，所以说人家虽然从数据上看非常吓人，1.85米，但是有190斤，但是说不定你看到他全身一身的腱子肉就很壮很 fit， 像我们有个好久没出现了的反馆那种的。好了，我们去下一封啊。哦，3倍啊5倍啊，哦，难怪我就觉得自己天天运动怎么没见轻几斤呢，原来是就是肌肉还是太重了。你看下一封邮件。发姐好，画的不太像。这周画我画的是还是很打扰了，尴尬，发自一位可能是黑粉的女粉。你这是照着那个在那个炉石宣传片里面的镜头画的吧。我觉得我在里面就是怎么说呢，一句话形容就叫狂拽酷帅屌，但是你这么一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特别像村干部啊，就是好像 把那个军大衣披在那个肩膀上，然后站在田坎上说啊，天气这么热啊，一直不下雨，庄稼都快枯死了，怎么办呀，是吧？就陷入沉思那种感觉，那种焦裕禄的感觉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这么时髦，这么时尚的一个女明星，怎么突然就变村干部了？在那种就在发愁今年的那个收成的那个。我妈今天还跟我说，她说重庆终于下雨了。虽然我家唯一的植物是那个多肉那个。大家就是画画的时候要注意一个气质，主要看气质嘛，是吧？有时候细节不太像的没关系，主要是这个总大方向要对。这个村支书实在是有点远，跟我本身的气质啊。谢谢女黑粉的飞机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这个说的是不后他说不好意思，我想说点错了，他可能是发了两封邮件，前一封邮件就直接可能不小心就点出去了，话没说完，但是实际上他应该把前一封邮件撤回，然后第二封邮件好好说一就从头到尾说一遍啊。这是题外话，谢谢小黑粉的分解啊。我们看他的正文，说你曾经创过业，当过建筑设计师。他说其实我不认为自己创过业啊，当建筑设计师不叫创业，这就是打工是吗？请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两者的区别，开设计院叫创业，当设计师只能叫打工啊，不叫创业，就是去上班而已，我现在才算创业，哈哈哈哈。然后他说你曾经当过建筑设计师，后来房地产不景气才转身做主播的吗？其实叫转行吧。我一般不怎么喜欢看直播，觉得那些送礼物的要么脑子有问题，要么富得不知道怎么花钱。嗨，你这话伤害了我们多少大佬。我几乎天天在今日头条等部分新闻网站上看到你，发现你挺优秀的，自强不息。什么呀，我又不是残疾了，为什么自强不息呢？这位观众就是他有些形容词啊名词用的有点怪，真的为什么要说我自强不息，我就矮了点也不是真的残疾，难受。他说很开朗，很成熟，很尊贵。很尊贵又是怎么回事？究竟是怎样的童年才能让你这么坚强和优秀呢？开始我很欣赏你，最后我发现你高高在上，只能仰望。来自钉钉专属商务邮箱。这个钉钉专属商务邮箱是什么鬼？我听有些上了班的同学、上了班的朋友说现在有一种公司专用的那种聊天社交软件叫钉钉。怎么说呢，你平时 QQ 我们很多上班的人就用 QQ 互相联系嘛，传传文件啊什么，有时候语音一下呀，或者说发一下远程协助啊，都很方便。他们说这个钉钉啊是特别恐怖的一个工作软件，好像是比方说你这个公司用了钉钉，你的员工每个人都装钉钉，然后你出门出差的时候，然后老板可以随时随地向你发起那种位置共享，好像是这样。比方说你说现在你出差去了东方明珠， 然后老板突然心血来潮要检查你是不是在东方明珠，还是在那个在丽兹卡尔顿喝酒，他一发个定位，他能直接看你的定位，好像是，然后你就死了，好像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熟悉的说一下？我也是听说的，我这是打广告吗？我这是反向打广告啊，共享钉打广告啊，共享钉，这个钉听着有点怪。特别适合老板监控员工的那种，很可怕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还有那种就是发送已读回执，你知道，有时候我们比方说下了班之后，或者说周末，就是放假的时候嘛，老板发消息，我有时候不回，我就假装没看到，但是好像那个。用这个钉钉聊天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收到了消息就会发送已读回执，好像是很可怕的，就未读是有显示的，已读也是有显示那种。你们以后工作了就知道了，我现在已经脱离这种正常办公有两年了。血汗工厂专用软件，谢谢空 Q 空大狂魔办的卡。我们回到他邮件本身啊，我觉得突然扩展的太远了。我刚才看娜娜还在，然后他说他不怎么看直播，觉得那些送礼物的要么脑子有问题，要么富的不知道怎么花钱。其实我觉得就是直播打赏啊，就是一个爽的问题嘛，就支持一下。就好像以前就你不玩这个你没有办法理解别人，我妈以前也无法理解我在游戏上花钱，她就觉得哇，你在游戏里买这个装备又不能吃又不能穿，是吧，有什么意思呢，是吧，每个月花上面这么多钱，我妈就无法理解。有一天她就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妈很爱玩一个游戏叫做连连看 QQ 连连看，但是由于他太菜了，经常那连连看是要几个人一起玩才能玩嘛，是吧，他每次一坐下来，那个你们玩过 QQ 游戏吧，就是那种一张一张的桌子，然后你坐下来大家一起点开始就开始一局游戏，然后我妈太菜了，那个胜率就是不堪入目那种，每次他一坐到一个桌子上就被人踢走了，一坐就踢走了，完全不尊老爱幼，他很气愤，他说为什么他可以踢我不让我玩呢，我说因为人家充钱了，他说我也要充钱。其实很多时候就需要一个契机你就能理解别人了，而且这个打赏很多就是支持一下，是吧。蓝钻贵族嘛，蓝钻纺机的，就觉得节目好了，看了以后开心，支持一下节目，就是类似于你看一场表演你买个门票啊，你看一个电影买个电影票一样的，类似于这个什么尊重原创，差不多一个意思。而且打赏并不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，比如那个五五开呀、大司马呀，他们应该主要收入组成应该是那个签约金，但他们的广告费肯定也很惊人。谢谢自从买了条内裤吗？没看完。飞机，就是说那个不应该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王总不在，谢谢张小卓，谢谢鸭血粉丝，谢谢好多鱼儿般的卡。谁在说我们六七三现在收入靠炒股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谢谢 LXY 0730520班的六张卡，谢谢失眠的七三七三的飞机。 其实我在想的话，如果我们这个行业不想被外界继续误解啊、鄙视啊、歧视啊之类的，就是不能，还是不能把打赏看得太重。谢谢自从买了条秋裤后的飞机，刚才念错裤子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你的两个飞机。觉得如果就是以打赏作为主要那个话，有些东西容易走偏了，是吗？谢谢总裁老婆爱上我翻的卡，谢谢大家的荧光棒，谢谢大家的弱鸡。打赏就是支持一下嘛，不应该是一个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。我们主播在外面的那个在社会接受度上面还是不是特别好，很多人对主播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偏见成见的，有一说一了。谢谢狙击大队长的飞机，谢谢发发的拖鞋。我是希望就像成为那个卢老师那样的主播，是吗？自己的节目大家都喜欢看，我带来了流量，然后平台因此给我发工资，有人愿意给我送礼物，我是很感谢的。谢谢力量小小朋友的飞机，但是不希望以此为重点。